同修阿弥陀佛。
我们呢，上个星期讲菩萨品第四，谈到弥勒菩萨问疾这一段。那么弥勒菩萨问疾的这一段故事啊，其实要讲的东西很多。我们过去之所以分段呢，就会找出个几个重要的东西谈一谈。那么这个特别是在维摩诘所说经在说之前啊，我们呢就会对于涅槃、对于因果、对于业障啊这些东西呢啊涅槃给各位谈一谈，那就是说这样子将来讲下去的时候就不必那么样费神，每一个地方一直通通都重复去讲。那么我们弥勒菩萨问疾，当佛呢请弥勒菩萨去问疾的时候，弥勒菩萨呢他是一个未来佛。什么是未来佛呢？你看佛像的以及这尊佛，你要知道佛有佛像，他表象，可是这尊佛又同时表意，就是弥勒慈悲的意思，慈氏的意思，他又表意，可是他同时也表法。他表的法是什么？表法是表他的全称的名字，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也就是他当来下生的。你我对就今天来看，明天是当来下生的，那么你明天一定是就你现在所有的以及你所遭遇的那个而在那里生活的。可是在那里生活的那个人竟然是笑嘻嘻的，是不是竟然是那么样子的开怀的？那你想想看，你要跟谁学？我们现在有一个思想都这么想，说哎呀，如果我可以把钱赚够了，那我就可以来养老休，就会是可以修行。哎呀，我如果我的小孩子哈，他们都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轻松了。哎呀，如果我呢能够把学业毕业了以后，考高考考完了以后，我就可以来过正常的生活了。这种想法都叫条件的想法，条件的想法会使一个人完全被条件绑住，到最后我们就脱离生活，我们被绑架了。可是你要注意啊，你每天教你自己的孩子，甚至于对你的朋友所做的建议，通通如出一辙，都是用这种方法的。其实你要教的生活是今天考不及格的，今天就要过不及格的生活，而且要怎么样，要下一分钟下一刻钟都要高高兴兴的去愿意去面对它，那才叫做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所以注意，所以一切众生皆如也，一切圣贤皆如也，弥勒也如也。什么叫如呢？拢感观叫如，如者空也，就是你不要被那些现象的条件，现象的条件本来没有，是你硬安上去的，是头上安头的，是你不懂那个道理的，所以叫如。如就是空的意思，如来就是其实并不是空空来这一趟，不是，而是你要注意，你以为你现在的脸正在正年轻，你很高兴，是不是？你高兴没有多久，它就长很多皱纹出来了。你以为你今天买了股票赚了钱，你很乐，对不对？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要长黑，黑到你的眼睛发黑都不知道，无常啊。所以要注意，黑的时候你不能眼睛跟着它发黑啊，是长红的时候跟长黑的时候如也，一如也。你今天黑完了以后回家，仍然还是要保持着几分我是在生活，我对家里的人，我对我自己仍然还是能够控制的，如也。你懂吗？如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如来讲无所从来的如的意思，就是指空的如也。这是弥勒受到了维摩诘在这个地方给他一讲呢，弥勒呢 现在他也是一个受益者，所以弥勒菩萨他说我也不适合。好了，现在大家都推，对不对？他不去，是不是？他说他不适合去，他也不适合去。好了，那不适合去，佛又点名了。这次点谁呢？这次点的是光眼童子。什么是光眼童子？在佛教的所有经典里头，你不会，而且你也不应该发现，说每一尊菩萨、每一尊佛都表现的都是看起来好像年高德上的样子。没有，菩萨光眼童子是菩萨，但是他是童子身的菩萨。善财其实也是菩萨，他是童子身的菩萨。所以文殊师利童子，文殊师利也是童子，他化童子身。现在这尊菩萨是化为童子身，是佛知道他是大圣菩萨，是光眼童子。所以我们读经里头，我们很少啊说供一尊佛像叫做光眼童子，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拜一个小孩子？是不是有？但是道家里头却拜李罗居啊，罗伽太子，他是小孩子啊。啊，那么但是你要知道，在佛教的典籍里头，你看真正去把华严完成的是谁？是善财童子，是不是？所以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并不因为他是童子我们就瞧不起他。所以你们自己想想看，你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你教自己家里的小孩子，有时候从小孩子身上，到底是你从他身上学的多呢，还是他从你身上学的多呢？是你从他身上学的东西呢，才是真正纯真的东西呢，还是他从你身上学到的才是真正的智慧的精华呢？我看我们教很多的障碍给他是真的，我们呢却常常轻视童子之心、次子之心，这就是很多青少年的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在这里。其实我们没有仔细的去观察少年，这些小孩子之所以会变得很多问题，是因为他本来流动性就很强，你这里堵掉那里堵掉，这里一个条件那里一个条件，最后他没有地方发挥的。你当然要有路可以给他发挥，去训练，去使他成长，但是你不能处处把他障碍住了。不可能每一个小孩子通通都要读高中的啦，也不可能每一个小孩子通通都适合读职业学校的啦，也不可能每一个小孩子说通通都每一个人都要读到一定的他多好的学校，那都不一样。那么就是要让他啊有一个机会让他去磨练自己。但是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给小孩子教了太多背叛自己的机会了。那么光眼童子是指说这个童子他充满了朝气活力，生命中是有光的。我有时候都会这样子想想，我身上是不是有光？什么光呢？好，我打个比方，你很注意，你到底是点的是光呢，还是点顶的是黑暗呢？那我问你，你可以了解的啊。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哎，我看你有一点点，我看你这个气势哦，你今年运道不好哦，你要小心哦，那你就开始感觉到自己运道不好的人，你是一个很容易接受暗示的人。很容易接受暗示的人通常思想都是比较消极的，比较消极的人就叫做顶着的，就不是光环。为什么？你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挫折，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痛苦，可是呢你一看到痛苦就想着我是痛苦的，你看到挫折就以为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了，那你就糟糕了。老师跟你讲，你不病痛吗？ 只要是肉体做的就是会有病痛。你知道哲学家萨特怎么说？他说病根本就是人的本质，你相信不相信？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拍案叫绝，佛陀就说苦即灭道，生命就是苦的。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里头都没有苦，没有病痛的苦啊，没有工作挫折的苦，没有读书读不来的时候哈啊，读那个赶不及的时候的苦，没有三餐不济的苦，那你根本没有在过人生嘛。苦是本质嘛，所以有这个肉体就会有病，有这个肉体就会，这个肉体就是要让你能疼痛而来的，你懂吗？当然也要让你能高兴而来的，所以一半一半，也有高兴的时候，也有疼痛的时候，也有顺利的时候，也有逆境的时候。但你千万不要一看到了逆境呢，就讲了糟糕，我已经业障很重。我一看到一点挫折的时候，哎呀，我的命一定不好，我的八字只剩下两两。你弄错了，你去问问王永庆，他挫折过多少次？他到现在很成功，还是有很多的挫折，对不对？现在到底能不能设电厂还不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这么想，人生本来就是有起有喜有后啊，有喜都有啊。哎，流行歌也是这么唱的、啊。所以各位，你要认清这事情，那么你就知道了哦。人生的道理是这样，童子的出现，光眼童子的出现，告诉我们有这个光。他这个童子之所以是菩萨，就在于这个生命的光里面，他是一个童子，他是如此的主动性，如此具有积极性，如此的不会被种种的消极性的思想所捆绑，那这个人就是光眼童子。好，现在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这样子的，当然佛就说了，说光眼童子，那你去啊，带我们去向文殊菩萨去探病好了。光眼童子说我也不适合，那故事就出来了。为什么不适合呢？他说以前他在霹雳野城，要怎么来？要出霹雳野城，他要从霹雳野城出去，要出去哪里呢？当然有两个可能，这最尊菩萨他从霹雳野城要出去，一个是他要到佛的金舍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到城外去，去做大圣啊，慈航普渡的事情，大概这件事情吧。好，在门口就碰到谁呢？碰到了维摩诘。好了，这维摩诘碰到了以后呢，两个人就嗨打招呼了，打招呼。他问维摩诘：“那你从哪里来啊？你是从哪里回来的啊？你去哪里呀？”他就跟他讲说：“我从道场来。”他问：“是哪一个道场？那什么是道场？”好了。维摩诘给了他这一段话，维摩诘给他问他什么是道场，道场那就是光眼童子要去弘布佛法的地方，就是道场。他要去释迦牟尼佛的金舍，那也是道场，是不是？他问他，那到底是你是从哪一个道场来的？结果维摩诘给他的说法是什么呢？维摩诘的说法是这么简单，他说他的话是：执心是道场，发行是道场，身心是道场。他一共讲了，我给他算了一下，一共有32个呢，名称通通都是道场。那好了，其实这个故事里头在讲的是讲什么？讲什么叫做道场？你们一定会讲说：哦，我们要到华藏讲堂来。人家问你那是哪什么地方，他说那是一个道场，那是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是净空法师哈、他主持的一个基金会。哦，那你以为道场是这个地方吗？所以我几次都跟你讲啊，你上班的地方其实就是你的道场，其实你家里所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你的道场，你平常坐的公车它就是你的道场，你的心是你的道场，你的行动就是你的道场，
你的行住坐卧所表现的任何一个时刻都是你的道场，你的思想是你的道场，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你的道场。所以我们几次给我们的同修们讲，不是我自己创造发明的，有些人听了说哎呀，这样听了很有道理，正好是这样讲很有道理，不是，是佛讲的，是佛经上的。所以你觉得很好，你应该很高兴说，哦，我听闻的是佛法，佛经上这样告诉我们的。你看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所以心是道场，你心里面一念害怕想逃避，你失掉道场，你一念安稳，一念慈悲，那你就会待人接物就有几分柔软跟包容，人的喜乐就培养出来。所以那是培养的道，那是道场。你在坐公车的时候是道场，这车子来不停，你说哦，那一定要我坐下一班比较空，你等等，真的有一班比较空的来了，你不要骂得太早，是不是？骂就在等那个时候也是道场，你也可以骂出于恶口，你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在等，在等你就是道场。那个地方可以是天堂，那个地方可以是地狱。所以要注意，这就是这一段啊，光眼童子那么跟这个维摩诘之间的这一段就值得我们来谈的。这里面呢有三十几则，我们不可能每一则通通一则一则来讲，那就要讲又要讲三十天了，是不是？那么好，我们也得找几则给各位啊，简略的还是要谈一谈。执心是道场，无虚假故。你是不是觉得执心没有虚假就是执心，没有残取就是执心？执心也就是清净心。所以你知道清净心并不是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们常常讲的清净的意思像水很清，里头没有东西，你错了，是水怎么会没有东西呢？懂吗？你的心里头没有东西，但是却有一个心，有这个心就可以什么，你见到水就可以照镜子，有这个清的水鱼就可以在里头生活，要不然它污染了就不能生活，你给它加上很多的饲料下去，这个水就坏掉，它就变成有。所以我举过一些例子给各位听的吗？水泥是空，它空并不是指没有啊，水泥是空，但是柱子呢，做成柱子是有，水是空，加了糖下去以后，糖水变成有。我们的般若是空，我们变成知识以后，知识是有。我们的木头是空，做成这一张讲桌的时候是有。布是空，做成一件西装，你身上所穿的衣服以后就变成有，一变成有就绑死了，回到空它就有多层的用途，它就有不断的演化。好，执心的这个心就是这样子的心，用这一颗心直截了当的去感觉，去观察，去思考，去收集资料，这个心是执心所发生的。可是你不是，你内心里头先有一个成见，你的心已经变有了。什么样的成见呢？你这么想的，我看这群人都不是好人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哈。你看他们越看越不像好东西，你去跟他们感觉的时候，他讲两句话你就，你看这句我就知道这人，你看他讲这个话是恶意的。然后你再看看他们的脸，每一个人的表情，哎呀，这个人那个表情一看就不是诚恳的心。你现在收集的东西全是假的，为什么？他已经失掉智慧了。所以执心是道场，只有执心才能够使自己成为觉者。执心是作为一个觉 成佛之道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它没有虚假。人需要是没有虚假的真心，你觉得吗？你如果看得很真实的说，前面那个地方有一条蛇，看得很清楚是一条蛇，你说它是蛇，我很害怕，我只好把它当作绳子，我现在呢要走过去，然后把它踢到一边，你给它踢踢看好了，是不是？它就过来把你缠住，然后就咬你一口，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得很真实啊，你没有看得很真实啊，所以真实是最重要，人也必须很真实的看到自己，看到自己什么？看到自己，我自己真正弱点在哪里，我的优点在哪里，那才行。有多大的肩膀挑多重的东西，这是自己也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这叫的直心是道场啊。所以我们佛讲说直心就是净土，你知道六祖坛经里头一样讲平直心，弥陀就是平直，所以弥陀是平直，观音是慈悲，四字是喜舍，所以慈悲喜舍这两个啊，两邪的两个邪士，中间是什么？中间是直心。你看看中间阿弥陀佛是这个佛像，是直心，观世音菩萨是慈悲，那边是喜舍，净土三圣就是用这样表达出来的。你的心也必须如此。其实你们想听密法吗？我去讲一个我们佛法像密所修的密法。什么叫密法？我们的身上其实就是五佛所在之地，中间啊四边，所以五方佛就是这全部的。但是修净土的人是修中间是弥陀，两个力，两个这个邪士啊，一边是观音，一边是四字。所以你打坐念佛的时候，入定的时候，你觉得慢慢的发觉，这好像一个大的山丘，你会发觉哇，我们自己的心灵世界里头，极乐世界的三圣好像就在这里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宫殿一样，然后自己突然间忘我了，我们完全都投入了极乐世界，我们跟三圣完全相融了。回过头来你也就知道，你又觉得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跟他的相应是什么，那是密法的修行。净土里头一样可以透过密法的启发来达到这种修行。我们十六观的时候，观西方三圣做总观想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把总观想往身外去观是错的。十六观经里头最后要观的时候是自观，你去看看经文里头写得很清楚，其实那是密法，那是密法。所以净土修行的是修行者整个的心到最后是观为净土的，是这样子来的。我们再看第二条，发心是道场，能办事故。发心就是办事的意思。有人说，哎呀，郑老师，我啊，就是不太喜欢做事情。我说，我也不喜欢做事情啊。你以为我很喜欢做事情啊？我也不喜欢。但是呢，我如果都不做事情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会很无聊。我说好了，那请问你不想做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不想做事情，那好，我给你不做事情的时候你也无聊，那我给你事情做的时候你应该有聊啊，他不，我不想，那请问你要做什么？他想一想，我想什么都不做，那你就什么都不做，可是又很无聊。 那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发心，因为你没有起头去做，没有去起头去做里头，你就在想，哎，我不想做，可是我没有东西做的时候又无聊，所以他不懂得发心的道理，所以发心是道场，发心是行动力的意思。所以你看，如果你想改变你自己的人生，你甚至想改变你自己的子女，改变你的孩子啊，改变你的学生，改变帮助你的朋友改变，那么请你注意一件事情，你所有跟他谈过的，乃至于计划过准备怎么做的，如果没有到最后形成发心，那就没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那个钞票哈，新台币也是台湾银行要他发行的，没有发行就没有那个钱。人生是要去发行，要去发动的。所以各位，你们在座，如果你常常感觉到哎呀这么疲倦，你感觉到这里痛那里痛，我告诉你，你应该要改变一下你自己的生活习惯，你应该给自己一点运动，你应该改变一些你自己的心情。那么好，你想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我告诉你，你就得自己做一个计划。那么我每天会给自己做一个什么相公也好啊，做过一两次，我做个这个太极拳也好，还有你的每一个礼拜总得你自己每天应该做一点啊有氧的运动。有点都不见得是用舞蹈了，赛跑啊慢跑也可以，你去跑跑看，你跑了一个月以后回来，你就告诉我说，郑老师你讲的对，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一件事情叫正法，那就是佛所传的正法。那是什么？发心，你肯去行发心才行的。佛教里头有一个典籍，有一个故事这么讲，假和尚乙和尚两个人见面了，乙和尚问假和尚，他说，那你现在在干做什么？他说，我正在努力的化缘。那你化缘干什么？我说化缘准备一些坛产要到南海去朝见南海观音。哦，假和尚化缘要准备一些盘缠要去看南海观，要去朝见南海观音。假和尚问乙和尚，那你在干什么？他说，我也是准备到南海去朝见观音，但是我已经发足啊，他已经发足难行，今天现在就在发足难行。他说，你这样可能走得去，都没有禅盘怎么去，盘禅怎么去？他说，不，此刻发行，所以他走了。他说再见，走了。三年以后，假和尚还在化缘，乙和尚呢朝见了南海观音回来，还不止如此，还替假和尚求了观世音菩萨，说你是不是多帮助他早一点啊发慧啊能够难行。你看，一个是肯发心的，一个是不肯发心的，这之间的差别，你知道目的是要到那里，而不是化缘。但是生活是我们的目的，赚钱就像化缘一样，我们常常根本就忘掉了生活应该让自己达观好一点，调整的好一点，我们只是想到我没有钱怎么办。可是你有了钱，你不肯去生活，又有谁能怎么样？其实你要注意的，我再重复一下我过去讲过的一个故事。我们大三的同学，好多年前了，我们一上课讲自我实现，我们的大三的同学有一个同学就举手，老师，大一进来就讲教育的目的在促进一个人自我实现，今天老师又在讲自我实现，可是 我并不是对自我实现是什么不了解，我也不是反对自我实现是最高的教育目标，可是老师，我自己都没有自我实现过，我将来出去当老师，我怎么教人家自我实现呢？我一听，哎呀，对呀，那他们怎么去自我实现呢？自己都没有实现过，怎么教人自我实现呢？我就问他，好，那你先告诉我，你说你已经懂自我实现，你能告诉我什么叫自我实现吗？好了，全班一起讲话，一起，答案一下子就凑成了。自我实现的意思就是啊，几人讲几句哈，就马上答案就完成了。自我实现是一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因缘啊，根据自己的这些资源，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成长啊。我说都对啊。然后这个同学说：“可是我没有实现过啊。”老实说。我连自己的兴趣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充其量只是联考这个转盘把我转到这个系来而已。老师，我现在没有实现过，老师你能告诉我什么叫实现吗？你能够引导我们去看一次什么叫自我实现吗？这是我们看过最具有挑战性的一课了。以前教的是道理，对不对？道理都很容易懂，对不对？现在学生跟你讲说我没有实现过，请你给我实现，你看你帮他怎么实现呢？你有什么把戏可以变出来给他看呢？我跟他讲说，好，你站起来，我叫你的名字，那你就站起来，但是你要到我前面来，给我规规矩矩的鞠一个90度鞠躬礼以后，那我问你说，我叫他名字，他又站起来跑到他前面来给我行了一个90度鞠躬礼，你以为我很过瘾吗？不是啊。我跟他说，就是那个我喊他的名字啊，他会应声，然后会从那里走到这里来，然后行了一个90度鞠躬礼，然后问着老师请解释，这件事情叫实现。每一个人就愣在那个地方，好像懂得些，但是老师好像还不过瘾，你能再讲清楚一点吗？我说好，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可以，你到外头去，去摘一片那玉兰花的那个树叶最大的一片，摘一片来，我来为你解释。我们这个学生马上回转过去，就摘了一片最大的一片，拿来交到我的手里头来。然后我拿着这个叶子笑一笑的时候，全班哄堂大笑。你知道他们笑什么吗？他们以为现在没有花可以莲花微笑，只好莲叶微笑了，要不然就以为我要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了。那不是老师啊，老师不是句诵逗句的事情，不是只有句靠着这个句子的问题啊。我告诉他，那个人能够听得懂要玉兰花树叶，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你以为它很简单吗？然后他会很新奇的去摘了一片，这是最大的一片，你看看，然后交给我的手，而不是交给别人的手，然后请再解释，到这里为止全部就是生命的实现，而且是多的美。你把刚刚这件事情你把它写下来，它就一首诗，我写给你看。老师叫了我的名字，我不爱争，老师呼唤了我的名字，我应声为，跨过了走道90度鞠躬礼，我问着请你告诉我什么是生命的实现。老师说，这就是，是不是诗呢？长短句而已，它美不美呢？美得不得了，绝不亚于李白。所以 每一位真正懂得实现的那个人，他是一个诗人，你知道吗？他是一个真正能够跳脱的那个人，你知道吗？那一件事情同时也是解脱，你清楚吗？那一件事情同时一种生命的极大的一种智慧跟创意，你不觉得吗？我告诉你，这是活的佛法，它绝对不是死的。你要了解它，不是了解它，最后你必须能发醒。谁在发醒？是我用一种语言引导他在发醒，然后告诉他，这个发醒的本身就是实现的本身，没有别的，就是他。其实你认为你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佛学的理论吗？没有，佛学没有告诉你很多的理论，它都是很简单的东西。可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却变成非常可以变得非常多变化的东西出来。所以佛学里头给你一句话，佛法里头给你一句话，这句话他很少给你叫你做定义，定义就死在当下了。生命的问题不是叫你去写定义的，生命的问题是要让你去不断的延展的。定义的意思是我要把内涵跟外延界定清楚，然后把外延丢掉，那我们就变成一个孤立的。只有孤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这个科学上事物的本质，事的某一个范围内的东西。可是人生却不能够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狭隘的东西，人生必须把自己不断的往外延展。你小的时候会讲说我是人家的儿子，那我的定义就是我是我父母亲的儿子。哎，你以为你就是你父母亲的儿子或女儿吗？错了，结了婚以后发觉我是人家的太太或先生。好，你以为你是人家的先生跟太太，你就是先生或太太？不，儿子一生出来，孩子一生出来叫一声妈，你就变成妈了。所以你能给你自己定义吗？不可以。所以科学只能够当作工具来用，佛法不是，佛法是不能被定义的，所以它叫做空，空才能有机会往外不断的延展，空才能够找到生命的更宽广的视野，空才能够给我们真正更宽广的沃土净土，要不然怎么有那片净土？所以你知道，但是有一个问题，发醒是道场，如果你没有发醒，什么也没有，你坐在那个地方空想是没有用的。我们现在都很讲创意啊，弄了很多的什么录音带或者是录影带给小孩子看，看了以后就会有创意，我看都不是，最后都是在那个地方瞎想啊，好听一点的叫遐想，其实差不了多少。要让小孩子真的去发醒，什么叫发醒？过去把鼻子凑过去，这个花它味道是什么？它是白色的，它是红色的，你有没有发觉？我们闻过好几次的花以后，我们发觉白的比较香，红的比较不香，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老爸你能不能告诉我？老爸也不知道，你去问自然的老师。他说哦，这就是你能够给小孩子发，不断的给他生命的实现的原因。你认为生命的实现是这样定义的吗？是照自己的兴趣吗？那兴趣从哪里来？兴趣也是从生活中培养出来的。这小孩子会有兴趣去嗅嗅这个花，去观察这个叶子。你以为他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啦？他有这个兴趣啦？不，要不是你这个做大人的人很有兴趣先过去，啊，这花香，这花美。这花一共有几瓣，这花是花蕊，你没有那种雀跃，你没有那种实现，你可能把小孩子带成对周遭事情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好奇吗？哦，现在我们行的吴部长啊，他要教改啊，他希望小孩子是那么的有兴趣，那么活泼啊，这样子的去学习啊！我告诉各位，他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大家都肯愿意发行， 就会输掉道场。道场教士也跟教士没什么不同，就会输掉道场，对不对？身心是道场，增益功德故。什么叫身心呢？你如果很肤浅的，你讲这个人很肤浅，肤浅就绝对不是身心嘛。肤浅就是谈话讲说嘎掉一个爆地耳就抓起来喊，那你糟糕了，是不是？像老鼠一样，还没有咬到爆地耳哈，啊，特别搞起来喊，啊，喊不丢，自己上喊出去，这叫肤浅，你知道吗？是不是？啊，要肤浅啊。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听话都听一半，吼、哦，安好好背的，比干甚小，那肤浅的、啊，他不懂得身心呐、啊，身心，他能够真正的把事情看清楚，啊，其实，我们那个河流上面，你看起来是很脏的，水浮在上头，但是你要知道底下的水，它还是会清的，啊，当然像我们污染的河水就不用说了，但是你要知道上头，啊，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湖泊一样，上头长了很多的浮萍啦、啊，哈、啊，这个布袋莲呐、啊，但是你要知道，身心底下好多的鱼在里头游泳，那是身心，我们有这个身心。那我们就能够真正找到内在的自我，那个内在的自我不是表面上要人家给你赞美，寻求别人对你有羡慕之情，那样子的我，深度的那个我没有这些东西，那个是身心，用那个身心来思考问题，你就不会骄俗甘民，你也不会哗众取宠。我认为政治家要多用一点身心，要懂得身心是道场。今天太多这样子的政客，他都是用的是浅心啊，而不是用身心了。你看有很多人，他做事情很少这样子发表轻功，可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很喜欢听发表，很喜欢听轻功啊，那个默默做事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啥，我们反而瞧不起他，这就是我们不懂得，我们反而不懂得欣赏身心那种人，我们反而欣赏每天呱呱叫的那种人，是不是？那么你看菩提心是道场啊，无错谬故，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它不是一个啊，不属于表象的东西，那不属于表象这个东西，它这种菩提就是变成一种纯最纯的智慧，它不属于物理，不属于化学，不属于天文，也不属于文学，也不属于哲学，但是它是你无论你学物理、化学、天文啊、哲学、宗教，它都需要它，那个东西同时是身心，同时是什么？是菩提。菩提就是我拓用，我有时候看外文的书籍来看的时候，我发觉外国人翻译成英文以后，你从英文里头更容易看到原来，因为他如果不是完全了解，他翻译不来啊，他把它翻译成 pure intelligence， 很有意思， intelligence 就是智能嘛，对不对？那智他不是讲智能哦，智能只是看现象的东西而已，它比智能的更底层的一个东西，一个更统合的东西，它称它叫做 pure intelligence，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所以你看看中国人怎么解释，再去看看外国人了解它以后怎么解释，它蛮有意思，它互相启发，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好。所以菩提它称它啊，它会发出一种 pure intelligence 啊，很有意思。你看布施是道场啊，不忘报故，布施给予。你像哪一件事情不是从布施出来的呢？我们这种自由开放的时代是讲究服务，对不对？你说保险公司是要靠服务那个地方，保险公司才越做越好。销售汽车，那也要售后服务也要做得很好才行呢、哦，是不是？其实现在当老师的人要注意这个观念呢、啊，他是提供服务，提供给人帮助，然后自己才会教得越好，自己才会得到更多人的尊敬才对啊。做父母亲的人也是一样，布施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你所要布施的地方，通常就是你的业力所在，所以事业也就是这个原因，对不对？你要知道佛，我们佛法讲业，业力的业，业是什么？业就是一个人的业事。你说，哎呀，我有业障，什么业障？只有业没有障，只有业。那个业事，啊，你说我，你有业事，你的业事的东西就会跑到那上头去，啊，它变成你的事业，它发展成，你有了事业以后，你就会发展那地方，就要跟别人去分享，拿那东西跟别人分享。这个部分有一个人跟我讨论过，他说我以为我可以把你问到，我没想到我倒反而跟你谈过了以后，倒是我自己倒是啊，这个好像醍醐灌顶一样，我自己倒是很饱。你看看啊，那问我，那你所说的业事，那你说这个人，那么他有一个业事，这个业事他最后他跟刀有关，我说对，那好，就说刀有关好了。那么有刀就要去杀人喽。我说为什么有刀就一定要杀人呢？他可以去当一个专门打刀的师傅。